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高层14号在罗马会晤，聚焦双边竞争和俄乌局势。
伊朗向伊拉克发射12枚导弹，美国政府设施并无伤亡报告。
俄乌14号再次谈判，俄罗斯遭控使用化学武器磷弹绑架2名市长。
更多国家确认新变种 Delta Crown 感染病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拜登政府周日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将前往罗马，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将聚焦美中竞争管控，也会讨论俄乌情势冲击。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事延烧，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行径引发国际关注之际，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霍恩周日表示，在国安会与国务院官员陪同之下，沙利文14号将前往罗马和杨洁篪面对面会晤。霍恩指出，这次会面是美中维系双方开放沟通渠道努力的一环，两方将讨论如何管控美中竞争，也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区域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说，科技巨头微软、商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和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 SAP 应当停止在俄罗斯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支援服务，以抗议俄国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推特直接向这些企业喊话，说他们不能选择中立。甲骨文和 SAP 都在3号宣布终止在俄国的业务，微软4号跟进宣布终止在俄国的新销售。另一方面，美国人脸识别技术公司 Clearview AI 的执行长焕孙志说，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在12号开始使用他们公司的人脸识别技术。焕孙志说， Clearview AI 的技术永远不该是辨识身份的唯一方式，他也不希望公司的技术被用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情上。日内瓦公约把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对待以法律明定出标准。即使 Clearview AI 声称它的资料搜集方式类似谷歌，但是包括英国和澳洲在内的几个国家仍然认为这家公司的做法是非法的。
乌克兰地方当局周日表示，自俄罗斯军队入侵到现在，乌克兰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有超过2100名平民被杀。马里乌波尔市议会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面发文说，截至周日，一共有2187名马里乌波尔居民死于俄罗斯军队攻击。这座拥有大约50万人口的亚速海港口城市，自本月初以来就遭到俄军围困。当地政府警告，马里乌波尔的民众已经在恶劣状态下苦撑了12天，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仅剩的食物和饮水都消耗殆尽。据当局统计，俄军已经在马里乌波尔空投了大约100枚炸弹。当局上周曾表示，这座重要港口城市被围困的前9天里，就已经有1207名平民丧生，目前仍然大约有40万人被困在当地无法离开。
周日，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领导人罕见地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会晤。目前正值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双方强调安卡拉和雅典在建构欧洲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13号下午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共进午餐，这是关系不和的两个邻国领导人的罕见之举，因为双方尤其在海上边界、能源、爱琴海诸岛地位和移民等议题上存在矛盾。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在声明中指出，两人在会上商讨双边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议题，尽管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改善双边关系。埃尔多安强调，相信双方将采取有关做法解决爱琴海、少数民族、反恐倡议、非法移民等问题，为双边关系翻开新的一页。
周日，俄罗斯袭击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10多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军事基地。随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受访时警告，无论有意无意，如果俄罗斯袭击波兰，北约将做出全面回应。 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军事袭击，将触发北约援引第五条，并动用北约联盟的全部力量来应对。北约第五条显示，如果任何北约成员国成为武装袭击的受害者，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将认为这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周日早些时候，俄罗斯对位于亚沃里夫的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发动袭击，被认为是莫斯科对乌克兰最西端的袭击。据路透社援引地区州长马克西姆·科奇茨基的话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
由 Omicron 和 Delta 变种病毒混合杂交生成的 Deltacron 已经被一些科学家确定为新变种。虽然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否认了这种新病毒的存在，但是近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确认了 Deltacron 新变种病毒的感染病例。位于美国加州的基因组公司 Helix 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两例由 Delta 和 Omicron 变种病毒杂交后产生的COVID-19 新变种的感染病例，而法国的研究人员也确定有18人被这种新变体感染。此外，世卫组织随后也表示，丹麦和荷兰也发现了这类新变种的感染病例。2021年 Delta 变种病毒是导致全球 COVID-19 疫情的主要病毒株，但是到年底，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 Omicron 变异体所取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14号再次谈判，俄罗斯遭控使用化学武器磷弹绑架两名市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积电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司2021年最大客户订单增长了 20%， 达到143亿美元，是2021年总体晶圆收入的近 26%。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最大客户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刚刚发布的 iPhone SE、 iPad Air、 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系列都采用了由台积电代工的自研芯片。例如，苹果全新 Mac Studio 台式机搭载的 M1 Ultra 处理器就是使用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制造的。此外，台积电还将用它的4纳米制程制造苹果的 M2 芯片。今年下半年推出的新 Mac 系列将搭载这款芯片，而即将推出的 iPad 将采用台积电 N3B 工艺制造的 Apple Silicon， 这是第一款采用代工3纳米工艺技术的苹果设备。尽管如此，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一些不利的宏观因素，苹果今年的出货前景变得谨慎。
在上周获得最终的环保审批之后，特斯拉位于柏林的超级工厂距离大规模生产 Model Y 这一款电动汽车也就更近了一步。据报道，特斯拉将在当地时间3月22号举行柏林超级工厂首批 Model Y 的交付仪式。特斯拉方面已经开始发送邀请函。在获得最终的环保审批之前，特斯拉两次申请了特别许可，第一次是250辆，第二次则增加到了2000辆。特别许可生产的 Model Y 在获得最终审批之前不得向消费者交付，也就是不得售卖。通过获得的两次特别许可，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目前已经生产了超过1000辆的 Model Y。这也就意味着在3月22号当天，特斯拉有能力向消费者交付可观的 Model Y。
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13号表示，特斯拉和他旗下的 SpaceX 公司都面临原物料和物流方面的庞大通胀压力。特斯拉美国版的 Model Y 休旅车以及 Model 3长城版的车价上周各调涨1000美元，部分中国制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 调涨10000元人民币。随着汽油价格暴涨，促使更多的人转向电动汽车，特斯拉在美国的订单正在激增。然而，这不会对它的交付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家汽车制造商的产能仍然受到限制。熟悉特斯拉订单率的消息人士说，在受到汽油价格影响特别大的部分地区，特斯拉上周的订单量比上上周增长了 100%。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周日向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事馆方向发射了一系列导弹，数量多达12枚，但没有一枚导弹伤及领事馆。请听报道。
周日，伊朗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地区发射了一系列导弹，不过美国领馆内的所有美国人都安然无恙，领馆附近也没有伤亡报告。国务院发言人周日告诉福克斯新闻，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我们谴责这种无耻的攻击和暴力表现，但目前美国政府设施没有任何损坏或其他伤亡报告。一位国家安全官员告诉该媒体，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导弹是针对美国设施来的。美联社报道认为，这次袭击事件表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升级。通常，这些敌对行动主要来自伊拉克境内。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总部位于领事馆附近的卫星广播频道 Kurdistan24 播出了其演播室地上的玻璃碎片和散落的残骸的图像。一名伊拉克官员告诉美联社，这些导弹是从伊朗发射的，是伊朗制造的法塔赫110型导弹。这次袭击可能是对大马士革袭击事件的回应。在导弹袭击发生前几天，以色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附近发动导弹袭击，导致伊朗革命卫队2名成员死亡。伊朗当时称将做出回应。周日的远程导弹袭击事件发生之际，也正逢维也纳的伊朗核协议谈判处于暂停状态，原因是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面临经济制裁，俄方要求对此进行处理。据华盛顿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上一次从伊朗境内向在伊拉克的美国基地发射导弹是在2020年1月份，当时美国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附近击毙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周，两国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天登场。另外，俄罗斯军遭指控在乌克兰东部投下化学武器磷弹，欧盟也谴责俄军俘虏了第二名乌克兰市长。请听报道。
俄乌军事冲突进入第三周，俄罗斯新闻社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最新一轮谈判将于14号登场。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俄罗斯代表斯鲁茨基表示，他们已取得显著进展，双方代表团可能很快就能达成一项共同立场。俄罗斯新闻社在引述斯鲁茨基的话时，将谈判现在的状况与刚开始时的情况做了比较，宣称有实质性进展。乌克兰总统幕僚阿里斯托维奇13号表示，乌俄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且遭俄军围困的乌国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利波是双方讨论焦点。乌克兰谈判代表、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由于俄罗斯方面变得更具有建设性，他认为未来几天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3号表示，乌克兰已对谈判做好准备，已结束两周前俄罗斯发动的入侵战争，但不会投降，也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美国副国务卿 Sherman 同一天表示，虽然俄军仍在摧毁乌克兰，但俄军已经开展进行实质谈判的意愿。 Sherman 13号在周日福斯新闻访问中指出，美国正对俄国总统普京施加庞大压力，促其同意停火，让乌克兰民众疏散，这个压力开始产生效果，我们看见俄国进行真正严肃谈判的迹象，但我仍然必须说，普京仍一心想要摧毁乌克兰。在谈判之前，乌克兰方面指控俄罗斯部队在乌东卢甘斯克投放化学武器磷弹。另一方面，继俄国绑架了乌克兰南部梅利托波尔市市长之后，又俘虏了另外一名乌克兰市长。欧盟官员谴责俄罗斯试图在一个主权国家建立非法替代政府。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金融时报》昨天引述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俄乌战争持续之际，俄罗斯最近几周已经向中共寻求军事装备和援助，但匿名官员没有透露美方是否知道北京的反应。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13号报道，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共寻求军事装备和援助。由于话题的敏感性，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没有说明俄罗斯具体要求提供什么样的武器，也没有透露美方是否知道北京的反应。美国官员们说，俄罗斯在某些类型武器上的供应不足。 另一方面，华盛顿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就要求北京提供军事装备。一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说，美国正准备警告其盟友，有迹象表明中方可能正在准备帮助俄罗斯。官员透露，随着乌克兰战争持续到第三周，俄罗斯正在耗尽某些武器。而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此予以否认。刘鹏宇说，他不知道中方可能愿意帮助俄罗斯的任何说法，同时希望乌克兰局势能够缓和。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卡阿诺夫周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强调，莫斯科的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在西方市场关闭的环境中，中俄不仅会保持，而且会增加合作。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前顾问、灯塔全球战略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埃里克·塞耶斯对《华盛顿邮报》说，如果北京提供任何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帮助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那么美中政策的溢出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影响，世界正面临粮食危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中共如果帮助俄国逃避制裁，绝对会有后果。
俄罗斯把战火扩大到乌克兰西部，美国和西方加大制裁。
俄乌战争影响，世界正面临粮食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说，俄罗斯倒债不再不可能，但不会造成全球金融危机。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周，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的俄军已经逐步控制乌克兰南方沿海各城。英国国防部更新情报指出，俄罗斯海军已经完成对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封锁，未来几周俄军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行动。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概况中提及，俄罗斯海军已经封锁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切断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命脉。英国国防部警告，俄军在未来几周可能会进一步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俄军先前在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方的亚速海已经执行过一次登陆作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海军将持续朝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导弹进行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地区，并且似乎在重新集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广播中说，乌克兰军队已经达到了战略转折点。
国际原子能总署13号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人员身心俱疲，已经停止安全相关设备的修理和维护工作。国际原子能总署引述乌克兰主管机关的话说，自从俄军2月24号进入厂区前一天以来，211名技术人员和警卫人员一直无法轮班。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发布声明说，这座设施的人员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加上和现场联系的相关问题持续存在，以及现已解决的断电问题，使得国际原子能总署确保乌克兰核电厂安全和保安的计划更形紧迫。声明说，格罗西提出一个架构，能让国际原子能总署为乌克兰所有核设施的安全和保安运作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声明还说，格罗西上周分别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这件事。格罗西说，我们经不起再浪费时间，国际原子能总署随时准备根据我们提出的架构立即行动，但需要冲突各方同意才能实施。一旦签署协议，我们才会向乌克兰核设施提供援助。我正在尽一切可能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13号表示， 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之后，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但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乔治·艾娃告诉 CBS 政论节目《面对全国》，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施加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俄罗斯今年将陷入严重衰退。乔治·艾娃表示，战争和制裁也对仰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造成了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难民潮。乔治·艾娃指出，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意味着俄罗斯债务违约不再不可能。被问到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并在乌克兰成立新政府，是否能够取得国际货币基金上周批准对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援助时，乔治·艾娃表示，这笔资金存在一个特别的账户，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取用。国际货币基金官员表示，那指的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政府。
消息人士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接连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努力达成俄乌和平与停火。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和马克龙针对俄乌冲突一事进行了通话，他们回顾了最近的外交活动，承诺会让俄罗斯负上责任，并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表达支持之意。上周六，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但没能达成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条件，为了结束敌对行动，莫斯科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采取中立地位，承认俄罗斯对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拥有主权，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性，并同意非军事化。泽连斯基12号告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他愿意在耶路撒冷和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但首先必须停火。
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新冠大流行远未结束。法国官方12号宣布，14号起全法国展开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另外，在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近来持续扩散，目前至少已经涉及19个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也全部涉疫。据中共官方最新通报，截至3月13号，全国疫情高风险地区达到14个，中风险地区达到230个。继深圳市之后，东莞市也从14号开始采取封城措施来减少人流移动。由于深圳、东莞临近香港，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出现指责香港使得疫情扩大的声音，直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抗疫不力，迟步封城，疫情瘫痪香港，也拖累了深圳、东莞甚至是上海。由于疫情持续升温，上海市当局3月13号宣布，上海全部客运站自3月14号起将暂停营运。
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海外海今天发生规模 6.7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灾损。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起规模 6.7 级的浅层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4:06，震央在沿海城市帕里亚曼以西167公里，震源深度21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主震之后又连续发生多起强烈余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本来说，这起地震可能引起海啸，影响印度洋地区，但随后很快就解除了这项警报。另外，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消息，清晨5点左右，菲律宾吕宋岛发生规模 6.4 级浅层地震，建筑物猛烈摇晃，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同一天，中国广东也发生地震。根据香港媒体的消息指出，广东省惠州市海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大约2:30发生规模 4.1 级浅层地震，地震深度只有25公里，震央离香港大约92公里。据说有至少超过8000位民众向天文台反映感受到震动。报道指出，香港天文台大约在2:40陆续接获民众反映，在凌晨3:16才公布相关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影响，世界正面临粮食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名苹果产品分析师郭明奇13号说，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的 iPhone 14系列中，只有 Pro 系列搭配苹果 A16 芯片，而标准版的 iPhone 14将采用 A15 芯片。郭明奇在推特上提到，2022年推出的 iPhone 14系列仍然会有四款产品，包括 6.1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和 6.7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Max 将使用 A16 芯片，而 6.1 英寸的 iPhone 14和 6.7 英寸的 iPhone 14 Max 将采用 A15 芯片。两款价格更为实惠的 iPhone 机型保留了前一年的芯片，这可能成为标准机型和专业机型之间新的主要区别点。展望未来，苹果公司似乎只在带有 Pro 型号的产品中采用新的芯片。另外，据郭明奇介绍，所有四款 iPhone 14机型可能都有 6GB 的内存，标准的 iPhone 14机型采用 LPDDR4 缓存，而 iPhone 14 Pro 机型采用 LPDDR5 缓存。 LPDDR5 的内存速度将提高 1.5 倍，能耗比提高 30%。
近日，欧盟和英国反垄断机构已经对谷歌和脸书在2018年签订的在线广告交易发起调查，这两家美国科技巨头将面临一连串的监管挑战。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和脸书在2018年签订了 Jelly Blue 交易，欧盟称这一交易可能会挫败广告技术竞争对手，并且使其他在线广告商处于劣势。 Jelly Blue 交易之前，脸书在2017年想注资一家广告技术系统公司和谷歌竞争，后来谷歌承诺向脸书提供优先在线广告竞价，换取脸书放弃了注资。欧盟反垄断局局长维斯塔格认为，这份交易协议阻碍了谷歌开放竞价广告技术服务的努力，因此限制或扭曲了在线广告市场的竞争。
苹果新一代平价5G 手机 iPhone SE 3即将在3月18号上市。最新爆料消息传出，三星2022全新 Galaxy A 系列手机最快有望在3月17号正式亮相迎战。据知名爆料人 Evan Blass 稍早在推特上传了一张八格方形组成的图片，其中有七格都放上了醒目的英文大写 A 字母，并呈现不同颜色和风格造型，其中一格则是标注了 Galaxy A 新品活动的举办日期，预告将于3月17号在三星官网线上直播发表新机，引发网友们的关注和猜测。据 Sam Mobile 的推测认为，最有可能登场的新机将会是三星终端 A 系列的 A53 和 A73 机型，主打大屏幕、大电量和防水。截止到目前，这些爆料传闻并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三星也没有发出新机邀请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莫斯科13号表示，西方国家的制裁已经造成俄罗斯黄金和外汇储备近五成遭到冻结，现在依赖中国协助挺过制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当天警告说，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将绝对面临后果。请听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13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军事援助装备支持其入侵乌克兰。知情人士说，在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帮助俄罗斯之际，美国正准备向其盟友发出警告。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于周一在意大利罗马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讨论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等议题。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财政部长希卢安诺夫13号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说，在制裁的影响下，俄罗斯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已遭到冻结，并表示希望中国帮助抵御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当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采访时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应该试图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美国已明确表示其他国家不应救助俄罗斯经济。 此外，沙利文13号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看北京在多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包括经济或物质支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对中共自身产生后果。沙利文还说，美方正在直接的、私下的与北京沟通，向北京明确，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试图帮助俄罗斯弥补因西方制裁遭到的经济损失，都将会绝对面临后果。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并禁止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而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共一直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行动称为入侵，并称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发展了更紧密的关系，签署了一些有可能让莫斯科在经济上能减轻西方制裁影响的交易。这些交易包括更广泛的向中国出口俄罗斯小麦和向中国出售1亿吨煤炭的计划。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全世界重要粮食出口国，两国供应全球市场近30%的小麦以及接近20%的玉米。而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到影响，也波及全球化肥的生产和供应。如果两国战事无法在短期内结束，可能会影响明年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供应。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肥料生产商亚然国际首席执行官斯文托尔霍尔瑟说，世界正在走向一场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粮食危机。他告诉 CNN 商业网，这不是我们是否会发生粮食危机的问题，而是这场危机会有多大。目前，天然气价格的飙涨助长了肥料供应紧张的问题。天然气是尿素等氮基肥料的关键成分。创纪录的高价迫使亚然国际公司将其在欧洲的氨和尿素产量削减至产能的 45%。由于这两种基本农业成分的减少，它预计会对全球食品供应产生连锁反应。联合国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预期粮食出口将下降，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由其他来源取代。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小麦供应都依赖这两个国家。七国集团国家的农业部长3月11号表示，他们仍然决心采取必要措施来预防和应对粮食危机，但由于担心短缺，各国已经开始减少出口。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全球粮食系统就已经紧张了。混乱的供应链和不可预测的天气已经将食品价格推高至大约1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球的粮食供应紧张局势更是雪上加霜。即将在乌克兰开展的小麦种植季节将因战争而中断。此外，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会有足够的农民来耕种土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1号发布报告表示，由于俄乌冲突，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高达 22%， 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激增。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